なみ
好，各位文思讲堂、政法学堂的同学们，请大家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好，南无阿弥陀佛，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大势至菩萨。好，请大家放掌。各位晚上吉祥啊。又是周一。啊，依然是专属于我们这个微信啊文法的时间了。那在讲完净土决议论之后呢，我们还是初衷不改，依然是这个吃这个净土饭，喝这个净土汤，用这个净土粮食，学习印度文操。在讲决议论之前呢，我们讲到附永嘉某居士的第一封书信。今天呢，我们就连着这个因缘讲附永嘉某居士书二。那么纵观今天我们要讲这篇文操的内容呀，还有点意思。它实际上呢，现在我们特别是在家的同修呀。要引以为戒的一种，容易误入的啊，这样的一个我慢误区吧。而且一般的修行泛泛悠悠或者半依半信的，还到不了这个作用啊。往往是第一个对佛法有些见解，甚至他还能够。啊，以自己的见解或者文字上的功底呢，能够注释经论，讲解这个经典。另外一方面，他呢，信心也足，最要命的是他的修行还蛮精进啊，结果呢，总没有绕开一个得少为足，功高我慢的。大误区，啊，所以才导致出现了这样的一种现象，也就是说，看上去也是在弘法，啊，甚至还是非常的这个舍我其谁，可实际上呢，由于自己的独断，啊，乃至片面对于修这个佛法的教理乃至修正境界的，这种怎么说呢，占领吧，他就觉得自己。已经到家了，甚至是可以当这个教主了啊！这一类的人呢，往往容易出现的状况。那我们虽然现在已经离印祖文操啊又这么近一个世纪了，但是实际上现在的教内来讲呢，也不乏其然啊，而且现在来讲更降了一个格调。或许他还没有人家精进的那，这比如说念佛的功夫，啊，或许他文字上面还没有他这样的一种专业的水准，啊，有可能我们现在呢是稍微有点福报，或者说有一点点能舍的心，啊，乃至护持相续了一段时间以后呢，慢慢滋生出来的一种，
我慢也罢，啊，或者说，轻毁三宝也罢，会有这样的状况啊。所以今天呢，大家都带着这个前提来看一下印祖的这份回信。但是印祖呢很中肯，他既没有一边啊这样一巴掌的把他彻底否定，也没有呢留着人情世故的啊。大家来看，弥陀中论，若经若论，皆有功于敬业行人，亦有起后人妄作排骨之端，其过殊非浅浅啊。一开始呢就讲到这关系到两个当事人啊，因为他是直接回的书信，所以就没有铺垫。一个呢是叫魏源居士，还有一个呢是应该是王新根居士。他们两个，特别是我们学净土的话，一听这两个名字则是非常熟悉的啊。那么魏源居士呢，不是又叫魏成冠吧，如果没记错的话，那他就是五经一论啊，普贤行愿品是他做主张给参到净土的根本经典中的啊，这个也是功德无量的事情啊。那么王新根来讲呢，他王根新来讲呢，大家也是很熟的啊。魏源居士呢，他是一位经典的这个就跟我们近代的夏老居士一样啊，他是一个汇集本其中一个版本的汇集者啊。王根兴呢，魏源居士呢汇集成一个末和阿弥陀经啊。王根兴呢，他写了一篇叫做阿弥陀经中论啊，就是素述尊长的啊这个中。那我们一般都讲到说这个啊，这个互相倾诉宗长这个字常这么用，在这里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中正不偏的意思。言外之意的话，就是说他对于弥陀经的解释啊，已经到了究竟圆满的地步了啊，是其中最可以说是最正确的注解，它里边含有这个意思在里面啊。所以印祖就这里说了，不管他们汇集的经还是写的这个论，不可否认皆有功于敬业行人。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还得说到净土的资粮信愿行啊，但凡是能够写净土劝净土的人呀，不管他的知见或者修行上怎么样，他不可能绕开说，比如说啊净土哪里有问题，他肯定也是表达出来对于净土的貌似婆心切切啊，相信发愿啊，念佛。如果这个他没绕开，那肯定就有功于敬业行人啊，很可能他在宗教情怀呀乃至处理性上面更说得很恳切。那这样一来呢，就会引起行者的共鸣啊。那特别是在里边也讲到，你看后面还讲到什么闭关呀、专修呀，现在我们往往啊会被这些诱人的词儿乃至行为啊，特别我要说一句，居士同修容易被一下子就吸精吸过去啊。不管怎么样，只要听到说这个专修呀、怎么闭关呀、多少数字呀等等，反正不是否定这个行持啊，就是我们往往容易在这些上面来定乾坤啊，修得好坏、知见正错、这个对错，往往容易用这些指标来进行一个判断。可是印祖这里写的话，就印祖是明眼人，他不吃这一套啊。所以你看，他说虽然有功于敬业行人，但是他的过失在哪里啊？这两位居士的这个后续容易出现什么呢？亦有起后人妄作排骨之端，什么意思呢？容易让后边的学者呀跟他们一样。他这里面有个排骨之端，言外之意肯定是又在说古人或者是古德乃至净土祖师的是非啊。还有一种，或许他没有说这个权威大德的是非，但是他 不说他们好，只说谁谁谁好，最好是真正的啊。那我要说起了，就像前段时间网上大家也可能看到过一些啊，说什么中国惊现真正的出家人啊，然后一系列唯美的照片呀，这样的一种啊乞食百纳衣啊，种种这样的形象。实际上我跟为这个呀、啊、跟有的居士同修乃至法师们讨论过啊，那我持的态度也是冷眼的啊，因为我说这个大家都可能知道啊，但是大家也不要听错了，并不是说这个就是全部不好。其实我们常讲到说苦行是入道的助行嘛，我们每个人都有行苦行的经验，这是好事儿啊。可是往往呢，我们一旦效果辐射出来以后，你比如说这个一提倡中国真正的出家人，那言外之际除了这一波，其他的就都不是真正的出家人，就会出现这种过失。这就是排天下之善知识，唯此一家独尊，这个过失呀不知不觉就会很大。可能有的人不知道啊，不知道轻重的呢还会觉得说好像你为什么这么说人家啊，你自己做不到你还要好像说是不是有一点那种酸不溜丢的机嫌吧啊，实际上不是的。你像印祖他老人家的胸怀来讲呢，一切肯定是以护持正法正戒啊，正法九住为根本，他不会有任何的这个面子或者人情世故啊。所以说印祖说其过殊非浅浅啊。那我们从后面的内容中呢，慢慢就可以猜测他这个经和论里边的内容啊，特别是这个弥陀中论啊。你看，当取其闭关专修之法啊，也就是说他提倡闭关和专念阿弥陀佛，那么这个我们如果能听进去，那这个你肯定不会错呀。大家现在我们东林寺也有百万佛号闭关专念阿弥陀佛，这很好呀啊。那么每个人去了念的效果啊，境界不一样，但是你不能说，甚至有的可能念的还会业障逼出来啊，出现这个一些反常的情况或者精神层面啊，那肯定也有。但是不能因为这个就说我们人家闭关专修之法不好，对吧？肯定是我们要大力提倡的啊。所以这就叫做皆有功于尽一行人。但是里边的内容再看，其所谓自匡庐创建莲宗以来无一识经义者，其清正三昧唯一醒义大师，皆其偏见局论最为轻谬啊，轻蔑古德。你看，从印祖的陈述中啊，肯定里面是也提倡专修嘛，闭关嘛，但是呢他提出了什么，自匡庐创建的，就是自打慧远大师接白莲旧舍提倡念佛以来，说没有一个人啊真正的，可应该又是讲到把无量寿经或者阿弥陀经呢，没有一个人真正识得这个经义的，他出现了这样的一种态度。那我们听一听都害怕啊。你看实际上有的时候呀，这个名字取的就可见他其心一般。为什么他叫弥陀中论？这个中就是正而不偏，最正最中肯的意思啊。言外之意就是其他的都不行啊。而且从修正上来讲，说清正念佛三昧的呀，哎呦，说实话呢，人家印祖这会儿也是真正的念佛三昧，说唯一醒一大师，只有醒一法师一个人。那醒一法师何许人也？也没有去深究啊。但是至少你看他在净土这个十三代祖师里面没有列进去。那么，我最近在这个凤凰网上讲到净土啊宗师这个系列呀， 也没有说到醒一大师啊，所以可能孤陋寡闻吧，不知何许人也，没有再去查啊。但是我们现在知道他，就是说他只推崇这一位大师。印度就说了，皆其偏见局论啊，从推崇人的极端化，有时候就可以推断出他的一个啊，就等于说不负责任的说啊。印祖他有个态度，说我从不随便的赞叹别人，甚至过分的叹誉别人，我也从不随便的诋毁别人啊，说别人哪哪不对，都是就事论事，依理说理啊，这是印祖一贯的态度。那么印祖说他这个态度已经表现出来什么轻慢古德了。为什么？你说清正三昧呢，连宗十三代祖师呢，如果啊没有点修正功夫，哪能成为祖师的啊这样的一种供许呢？难道从慧远大师，我们不说印祖了，就说那个彻悟禅师吧，啊，那比如说再说善导大师呀、永明延寿禅师呀，你敢说他们没得念佛三昧吗？啊，纵然不说他们肯定得，但是你也不能说他们肯定没得呀。你现在说只有这一位大师得了，其他的都意外子没有啊。所以印祖就说了，开我慢之道，邀来者共游，岂非谤法谤僧啊，好像是和马上就上纲上线，实际上这是必然会出现的效果啊。你看我们现在有时候有一些不知好歹的所谓修行者吧，啊，他也是一旦崇拜了某一个人，他就只认这一个人。所以我现在在微信上就有几个就是这样的啊。原来呢，他的信心很足，也很恭敬，不管与禅，特别是净土呀，他的对三宝这种态度，就不知道从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啊，因为我关有时候我也会扒拉的看一下这个圈，我发现他的口吻就变了啊，慢慢变的就是唯禅是徒，唯禅是徒以后，现在是唯居士禅是徒啊，说的都是妄谈般若的话啊，不管与禅宗包括净土宗都是往那个什么直指呀、唯心呀，就是这些上面会啊，当下呀，就说这些话啊。明显的已经进入到这样的一个，他所有发的内容啊都是一个人的啊，不知道叫个什么老师，我也就不说了啊。所以你看印祖他是善解人意，人家后边说，而其所以作此说者，为什么这么说呢？路人皆知嘛，时欲露出自己乃清德圣师真传，实为净宗第一功臣而已。那你看，说他看上去呢，说就唯有认可这个醒一大师啊，念清正念佛三昧啊，然后我们要好好修啊，怎么怎么样，大家都没有把这个根本的经典的意趣给吃透啊。那从中一系列的表白，实际上为了显露自己什么呀，是清德了这个。啊，这个唯一正念佛三昧的人的真传啊，在这里呢，又把论点呢做了这样的一个注述，那不就是真正有功于净土中的人吗？不言而喻了呀，啊，言外之意就是把自己给推出来，他不仅仅不说这个大祖师们的好，开始还什么呀，评价乃至批判，你看这里讲的，至于只吃子格云溪七云七偶一等，是张其少见少闻，不达如来全实法门，欲以己之一击为准啊，马上就让他现原形。你看，这是他是在著作里面，他还要指，还要说谁的不对呢？像偶一大师他还要说，莲师大师他也要说，啊，子格大师他也要说，子格大师就我们看净土实要的话，他就 我们就知道了啊，那个应该是念佛宝王啊，宝王三昧。那这些著作，这些祖师呢，都是可以说在他们时代中脱颖而出，又经过历史长河千百年来佛教的这种住持流传中冲刷过来，非常光彩夺目的啊，这个众生眼目，他要说他们的不对啊，我们也没办法，没有看这个所谓的中论，不知道他里面怎么说哈。但是印祖说的，正好露出他的尾巴，见闻太少了，也就是没什么视野，佛法上不通啊，不达如来全实法门啊。我们知道，一代教法不是常说了，为实施权，开权显实嘛。那么就是说，不管是真实法、全巧法，实际上都是为了大家入佛法啊。从这个角度来讲，该什么时候说真实法，该什么时候施设全巧法，其实都是一样重要，一样达到这个最后的目的，缺一不少啊。但是他肯定就是扬了这个，说这个真实法对，那么全巧法就一概不错啊。所以印度就说他完全是拉二胡自顾自，欲以己之一击为重，就是说好像所有一代的佛法只要让我能够理解的舒服就够了，就对啊，就是这个态度啊。那么印度就说他没有顾全大局，没有顾全大局就失去了真正的菩提慈悲心，以天下啊这个法界众生为自己觉海里面所有觉海里面都有一份子的这种大慈大悲啊啊，真的这个也是有时候呀啊。今天我给大家再分享一下这个今天发生的一件事情啊，当然我自己也是很随喜赞叹我们普陀山大和尚啊，上道下次和尚。本来呢我们讲地藏经不是在初九吗？初九讲地藏经，但是呢比如说昨天我们庙里的师父啊，主管法师呢跟我沟通说，初八初九呢晚上可能要放焰口，还有水陆法会的一些佛事啊，就说能不能提前到初七讲，就是明天晚上啊。那我自己嘛想肯定随顺常住安排，那我说可以啊啊，没有问题，虽然昨天前天讲的累了啊，那我想喘，反正晚上睡一觉喘口气，赶紧今天还希望说能够把明天的这个法这个字叫什么口粮给背出来啊。哎，结果呢今天又接到一个通知，是大和尚的一个法旨吧，他说不要换，依然还在初九讲啊。那我想想，一方面也跟观音菩萨这个反手为云覆手为雨，我说这又是制造的一个局啊，磨我的性子。但是反过来讲，你看今晚去见师父的时候就讲到，他说那我们出家人呀一定要以众生能够得意为第一啊，这个时间安排表呀。为什么呢？因为刚好我们马上到6月19的这个全山的执事共修法会，就是念普门品大悲咒观音菩萨圣号啊，七天，全山的这个执事共修法会呢，每次也会有当地啊或者就近庙里的护持的一些居士们，他们也会来共同参加。因为在普陀山它是岛上呢，那游客香客多，听法的时候呢不可能常能停得住人啊。但是呢大和尚慈悲，他说初八开始打七，那么初九晚上讲，来的人相对多一点，就是说能够听经的人让他们得意的就会多一点，就很慈悲，人家的心就是往这儿发的，向着众生能够多利一个就利一个啊。当然我们并不是说常住上的安排或者这个主管法师，因为他们庙里的法务也很多，人家也是在尽力的这个在排这个时间表啊，这么大的山头。那我们能够现在普济寺有这么一个法席，诸位不管在线下和直播能听，也真是了不起的大因缘 啊，所以你看，慈悲就是把这个心系在，哪怕能多来一个人听也是好的，不要改时间。啊，诸位可能要不是，实际上不改时间的话，常住上这个代价也是有的呀。啊，因为做佛事呀，整个这个庙里的香火呀，它都是有会有影响。啊，所以你看，这就是以法为重。啊，那我们讲到印祖这里呢，更是如此。啊，但是他写这个论的这个居士，他就是完全就是以自己一机为准。啊，天地不管，只有自己的这个当下的见解。啊，所以印祖就说他没有大格局、大视野。你看讲到说，如古德谓德鸟者，往之一目，不可以一目为往；治国者，功在一人，不可以一人为国。啊，这是应该是永明延寿禅师说的。啊，也就是这个拉网去把鸟给网住嘛。啊，网住的话，他说肯定是网之一目，就是网住鸟的那一块肯定很小啊，网张开的一目就是一个格格，就可以把网鸟给网住了。但是你不可以说光这一个格格网住了鸟，其他啊网的这个格格就不要了，啊一格一格的就不要了，那不可能，这不叫网了吗？啊，说能够把国家治理啊这个治理的繁荣昌盛，那么这个功德啊一般就是出来这样一个人就够了，能忍。啊，我们以前说的皇帝，但是不可以一人为国呀，全国人民，全国人民，那不可以一个人就为国家的全部，啊，这个道理是再明白不过的。所以这个王根新居士呢，绝欲以一目为王，一人为国，发而为论，颇自啊紧张。就是说呀，他讲的太夸张了啊。可见说什么优势少年时空腹高兴不可一世之狂态。那印祖直接给指出来了，还是啊在心地上呀不够成熟不稳啊。所以你看这讲的空腹高兴不可一世，就是太极端了，讲的说白了咱们说就是有在佛法上的一种愤青吧。啊，这个没有具体的多少现实经验啊，完全以自己一己之见呢来点判整个教法一切法门啊。那特别由于他的这个见解啊，印祖就说从中可以判断，他说他的修行也不一定是真的到那儿了。你看说为己眼观两期，这个闭关呀虽然是闭关啊，那讲到了，咱们群里肯定也有到东宁寺去百万佛号闭关的啊。特别是要提醒诸位居士同修，闭关能够发心的时候已经是非常好了啊。但是发心的时候啊，因为我自己也有这样的经验啊，我也在普陀山以前也有这样的经验，东宁寺参加佛七啊，乃至在白话还打个佛七，还刚刚开始发心的时候，确实也是真实心呀，那为念佛嘛。可是他会夹杂，也就是同步并摆出现一些参与告什么心态呢？哎呦，我这次我可是要去闭关了啊！我百万佛号，我可等我出来的时候怎么怎么样啊？我这个在这10天内要怎么出来的时候啊？或者说甚至要想着要赶紧拍，到时候拍些照片发个微信圈，啊，显摆显摆，这样就50%大概就没了，啊。所以说印祖就只是从他的这个外相上看，他说他已经闭过2期关呀，而且亦有所证，就是说他已经不仅仅是修了啊，已经有一些证的境界了。印祖说断难取信，不足为凭的啊。为什么呢？何以言之？就是从他这个论文里边看，说正三昧人非不开议论之辩口啊。确实我们有时候也有一些人一说起说啊，你们这个修行人啊，或者你们出家人啊，你们师父，你们要啊，你们境界高啊，你们还要这么说啊，就不能不就有什么好说的啊，就意思就是说就默默无闻，人家说什么是什么，不要辩理嘛。这个理呀，你看是什么样的理啊，你说平常为逞点口舌呀，斗个 啊抬杠呀或者什么，那就是忍一忍嘛，不必跟一般见识嘛啊。但是关乎到佛法的正知见，那不是不开议论之辩口的，否则为什么那佛的功德里面还有四无碍辩呢？啊，说到法师的这个讲经说法功德书叫辩才无碍呢，对吧？但是虽然开这个辩口，这心平气和，唯理是上啊，若彼所论多皆荆棘赤人啊，就是说按照正常的人啊，真正有所证的话，他讲这个佛法的道理啊，一定是从理上来讲啊。你看我跟大家说一个，就是莲池大师啊，这个他跟一个居士啊，应该是那个曹鲁川吧啊，在来回书信中，他都非常的，就是甚至说的时候还说啊，这个居士呢，他就不断的胡搅蛮缠啊，就嫌莲池大师弘扬净土这个法门太没意思了，你为什么不弘华严，要弘扬净土，看不上啊。那莲池大师他连续去信去了几通以后，莲池大师说哎呀，我跟你就是说不跟你说嘛，好像说没有护法，不慈悲，没有护持你的正知见啊。但是我跟你说吧，莲池大说又恐犯斗争。你看他说了四个字，恐犯斗争，就是说确实修行人呢，不是说在这个非理上，为了啊是谁的声音高啊，为了谁把谁说住了才进行辩论啊，说我说的对，一定要维护我的，管他正确与否的见解，这是不对的，不可取的啊。但是为了护持正见护法，那么我在不是强词夺理的这种态度，或者说这个起心动念成心成火起得很厉害，我只是唯理是上，但是我还是要跟你说的，心平气和啊。可是印祖就说了，他所造的这个论点里边呢，都是说自己怎么怎么厉害，都是说别人说的有所欠缺或者完全不对啊，乃兼白同意辨识之言啊。这句话呢，兼白同意啊，是啊，就是这是上古一些思想家们，他们在辩论的时候呢，老说的一个话啊，老用到的一个，就是已经形成一个公式化的一个概念性吧啊。也可以说是，就是说，要么就这样，要么就那样，啊，咱们常说的说，这个，我们讲到那个叫那个话怎么说来着？啊，就是非黑即白，哈，是为了就像我们现在所谓的辩论会呀，啊，把对方驳倒啊，啊这些的，啊这一类的这一个情状。所以印度说，非气理气机决定之论也，纵然有功，吾不敢向人赞叹，令其受持流通也。啊，你看，想必呢，这是这个尹家某居士呀，把他们写的这个啊汇集的经乃至写的这个论呢，给印祖看啊。不晓得这个某居士呢，他是想让印祖给进行首肯呢，还是？但是印度这里讲到说，虽然说啊，也有功与敬业行人，但是呢，我不敢说大肆的向别人随喜赞叹，并且让他们流通受用，说这个不行啊，因为有可能弊大于利啊，毒药的效果多过醍醐的加持啊。后面我们就来看，流通佛法大非易事啊，翻译经论皆非了耳从事。只有印祖说这个话呀，当之无愧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印祖其他都不说，就是他比如说他校对四大名山山志啊，或者别人呢像一些彻悟禅师语录呀 乃至净土十要呀，啊，是弥陀要集啊，这些呢，我们现在看到的版本，就比如说东林寺的版本，都是经过印祖的手眼啊。那么他老人家在这上面是一丝不苟的，其实他的眼睛为什么一直不好，发红发肿，也就是查资料、找凭据、深入经藏看得多了啊。那么他为什么要这样严谨呢？因为住持法道呀，就害怕人家由一个小小的瑕疵而祸及整个教法，说其中有问题啊。所以印祖师说经典呀，翻译过来的时候都不是说随便就翻译的，从西天到东土的转化啊。所以说故一场之中有主义者、异语者、正义者、润文者，岂敢随自心裁穿布佛经啊。就是说讲到这个，比如说罗什法师那会儿不是也是三大翻译家之首吗？那他在那个这个逍遥园里边翻译经典的时候啊，那这是要八道工序呀。你看这主义者、异语者啊，主义者就是主要的这个要由会念这个梵文的人念出来，再有这个汉语的人呢给把说由梵到汉啊，然后还要有人把这个汉语呢再进行这个语法上的倒装啊，编排好，还要正义，就是正这个意思跟佛说的有没有违背啊，正禅意，再要润色一下，看看说翻译成汉文以后呢，读起来流畅不流畅，上不上口啊，等等，这些一点都马虎不得的。翻译经典呀，那是要把佛说的照着说正说全呀，大家想想啊，我们常说到离经一字即同魔说呀，那离经一字即同魔说，这个经典的精准度要有多大啊？所以说你不能自己别出心裁的，就你以为你一个人的根器就一个能够看尽整个法界一样的来弘扬流布这个佛经啊。印祖这里特别点了一个是王龙书大弥陀经啊，这龙书净土文我们都读过呀。王龙说这大居士呢也是汇集过这个无量寿经的版本啊。那么无量寿经的宋朝到明朝，你看自宋至明末人多受持，还是很流行的啊。但是呢，由容期已悠有不当之处啊，不恰当处，故此后渐就淹没啊。就是到莲池大师的时候呀，明目清初嘛啊，那么从宋朝就开始，大家就一直流通，还流通的挺广。但是莲池大师呢，就把这个事情给压了，慢慢就止住了，说他的汇集本啊。那他这里讲到未成冠之学士不及伦书，其自认过于龙书啊，因人之计以施功，故意为利。这里讲到的这个未成冠呢，就是魏源啊。你看他说这个王龙书的汇集本呀已经很流行了，莲池大师都不让流通。那么从王龙书的这个佛学见解呀、学识呀、修行上来讲啊，说这个未成冠还不如龙书了啊。但是他自认过于，他觉得他已经是这个比王龙书要强呢。为什么呢？是因为他有前面人家已经现成弄好的东西啊，他就是在那个上面也就也许照本宣科啊，也许就做了一个编排或者怎么样吧，在上面亲历的啊，极易施工，故意为例，就是容易出现他现在也在这个汇集的这个一个法本的效果啊，就仿模仿一下他啊，就像我们那些唱歌的刚出道的时候都是模仿啊，因为别人有现成的这个代表曲目，朗朗上口，他唱一下也就沾光了啊，有点这意思啊。但是呢，印祖说岂成冠超越龙书之上耶？啊，他肯定不如他呀。 莲池尚不流通王本，武帝何敢流通魏本啊？就莲池大师都不让那个王龙书的这个汇集本，那我们为什么要流通魏晨观这个汇集本呢？啊，你看后面啊，这是大家这次看出来印祖的他是反对汇集本的一个根本思想。你看，以启人妄改佛经之端。汇集本最大的麻烦是什么呢？既然汇集了，你就随便在经典上面就是采摘增删嘛。啊，那么这个人世间的人呢，都是看样学样的，他觉得你也能，我为什么不能啊？那你也能，我也能，第三者说你们俩都能，我也能。你看，实际上这个汇集本现在到包括一开始到后来的啊，这个夏莲居老居士，实际上都是因为有前人如此，那么后人效仿啊，就开始妄改佛经之端，即辟佛之流啊。为什么呢？说为佛经皆后人编造，除非真是从佛国译来者，就是所有这些行为，哪怕你是发真实心，起了这个大啊这个愿行，可是你的行为的效果就是容易让人家说，哎呀，佛教这些佛经嘛，根本不是从释迦牟尼佛的源头来。你看现在我们这个时代呀，真正是从释迦牟尼佛那边啊流通过来的翻译的无上甚深的这些大究竟宝典，还有人说是伪经，何况一说你这是通过后人东土人啊历代这么汇集的，那就都说是佛教的经典，都不是真的从印度译过来的啊。这是指他的弊，并且是大弊。当然印度也很争困，后面说假如果说再提升一个角度来讲啊，也不是那么绝对。为什么呢？要看根气。这就讲到我们说上根的人呢，看上根书，看下根书，看这个圆满书和看这个偏斜书，他都无妨，因为他有见解，成熟了。下根的人的话，看圆满的书还行，正确的书，看偏颇邪见的书呢，有可能就麻烦了，完蛋了啊。所以印祖说了，然此经此论若真修上士观之，亦有大义啊。你看也无妨，为什么呢？已经真修上士，就上上的根气呀，见解圆满呀，真修者有真实的宗教体验，那么他体验的很深，他看你写出来这个，他就知道你到了哪儿了啊，你走到哪儿了啊，你的对的地方对在走到哪儿了，那么你偏的地方或者有局限的地方，你是问题出在哪儿，他都知道。那这不是就等于说啊，既有正面的引领，也有反面的教材，他都能得利益，亦有大义，以淡取其义而不染其弊。他有这个责法眼啊。问题是若下士观之，则未得其意，先受其损。你看这个说的，很多时候我们现在也是这样的啊。你比如说吧，有一些人呢初期学佛啊，那么刚刚开始的时候呀，我们现在修行呀不给大家设家行，每一个人入佛法一定要修家行，要福慧撑的你到了那个地步，不会再出篓子，那么再去深入的啊各个层面啊各个这个角度的经书各个类别。现在你比如说一开始就心经最短大家背会了，慢慢他只听着照见无用切空，什么事都是空空空空空空空的，他的因果观念还没有建立起来，你说怎么办呢？空啊，空是空掉这个有，他现在有都没有，你让他空，这不就成断灭空了吗？啊，金刚经也是这样，很多人喜欢金刚经，实际上他喜欢是喜欢金刚经过去的因缘习气，但是他瞅不中金刚经讲这个究竟空是怎么个法。因为我们一般的凡夫下意识就是什么都没有就叫空嘛，啊。然后如果空染的多了，再要读地藏经啊、普门品啊，他就不能信受了。 这个虔诚的这种信仰角度、宗教情怀呀，它根本它的这个心就干掉了，就承载不下，滋润不了了，这是很麻烦的事情。实际上就是，至少是秩序走反了。所以说，未得其意，先受其损，以图效其改经持古之谦，观机设教，对症发药，教不弃机，与药不对症等耳。你看，这看他学佛，他是什么样的一个根性？你什么样的根性，适合什么样的教法啊？什么读什么样的经，说什么样的理，那么你给他。对这个他的病症去发这个药，你给他讲的道理，佛法的道理不契他适合听的这个状态，那就等于说用是用了药，但是这个药是治不了他这个病的，在这个时候啊，就不但不起作用，还害事儿啊。所以印祖说：“敢以一二可取而遂，普令流通，以益下士之最先乎？”就是说我就不敢说。看到里面稍微有一两条，说的也没错，但是呢，就大肆的去推广弘扬，从而给遗留下来这个下根人看的话，马上就受，他其中的这个毒害，这是印祖这一段，从流通佛法的根本立场，到古人如何重视经典这个定格。乃至历史上祖师们曾一再的不支持汇集经典，到现在我呢也不敢这个在此，可以说是碍于人情世面，做一个人情上的一个赞叹首肯，我不能拿众生的法身慧命开玩笑，这是这一段，下面我们再看是群疑论，光熙曾请得，也曾看过一遍，以目力不及，不能多看为怯。这可能是这个永嘉居士呀，我不晓得他来信里边是不是在问这几本书里边讲的怎么样，哪里对哪里不对。就像我们现在有的同修也在微信上问我，他看过什么链接，拍照片说谁谁谁说的什么，他说这个行不行？实际上没有对不对，除了就是那种大外道魔头邪知邪见或者这些空谈嘛，有一些见解说看你怎么理解，怎么理解。那么印祖这里说到这个是群疑论的话，他说我虽然看过但是我现在呢看得不深入，我也不能够再看了，也不想说但是我想说的是什么呢？若论斗机最妙之书，当以净土食药为冠。你看，这里避重啊，避这个叫什么呢？这个避偏就重说退，印祖又继续推崇他的学习修行净土的首要之书《净土食药》而《弥陀要解》一书为偶义最精最妙之著这句话呢，我们在讲其他的地方的时候也是。引用的最多了自佛说此经以来，支注当推第一这个话都不是光在这说了，印祖也说了好多次即令古佛再出于世，现广长舌相，从注此经，当亦不能超出其上。你看，那印祖就说了，最权威之作《净土食药》《弥陀要解》这个分明摆在那里。你非得这里说什么中论呀？这个对那个错的里边愤青了半天，结果呢还滋生了很多弊病祸害这个行者的法身慧命所以说况后生浅闻博解，便欲指斥，即其超越乎哉？说《弥陀要解》那是偶益大师的代表作，这么厉害，你现在还想？说偶益大师的不是，甚至你比偶益大师还更厉害，所以印祖比喻说，以荧光而教日，
多见其不知量矣。就是说萤火虫的光想去跟太阳见个高低，你也太不知趣了啊。昔在王生何苦如此啊。就是他何至于就是干这些没有意思的事儿呢？有啥意义呢？就像我们说啊，咱们现在的话常会说一句话，这你这有意思吗？啊，下面说啊，树安之问，书皆能诵，乃他心通耳。本欲详言其旨，宜修补藏经无暇，且待翌日。啊，这是最后一句，前面其实已经把这个文章回答完了啊。这一句大概是说里边又问到的一个关于是一个人的问题啊，说这里有一个树安法师呢，别人问他哪里的书，释出世间所有的书，只要问他这个书，他就能够在哪多少页他都能背出来啊。那么印祖就说了，这是他已经得了他心通了啊，说本欲就是想帮下把那个他心通怎么得的，怎么能够背的，为什么能背的这个原理给说一下。后来在印祖其他的文草里面有讲示过这个事情啊，大概意思就是说他已经得了他心道眼了，所以就是别人肚子里或者心乃至实际上就是阿赖耶识吧啊，里边呢曾经熏习过读过的书，那么只要这个世上有这个书肯定有人读，他就能通过这个哎他心的道眼呢，就是从他那儿转到自己的心地中，照着那个把他能背出来，他能调出来这个阿赖耶识的种子吧，这样的啊，所以这是他心通的一种功能。印祖说本来想给你仔细讲讲，但是呢修补藏经现在正在办这个正事儿，那么且待一日，就是以后再说啊。那我们也讲到这里，具体这怎么回事在讲后面的论文里边肯定还会遇到啊。今天呢刚好一篇文章正好近一个小时，现在我们呢请大家一起合掌回向。文法功德殊胜行，无边胜福皆回向，普愿沉离诸众生，速往无量光佛刹，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摩诃般若波罗蜜，愿生西方净土中，九品莲花为父母，花开见佛悟无生，不退菩萨为伴侣。好，南无阿弥陀佛啊，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大势至菩萨啊，今天就讲到这里，随喜诸位。那么我们说一下地藏经的直播啊，就是改在初九晚上六点，如果再听着的请大家注意这个时间。好，下次再见，阿弥陀佛。
南无南无阿弥陀佛。